祷告的秘诀第五讲，恕，饶恕的恕。神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奇妙，您也许发现到我们与人的关系常常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些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因此在祷告的时候，饶恕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了。这一段信息所参考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七节以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天人之间今天还要继续和你讨论关于祷告的事情。我们已经一再的建议，也一再的提出，祷告这件事情是一辈子学不完的功课，要多多学习。所以我们就花了时间在这个祷告的功课上，提供诸位一些实际的经验作为你祷告的参考。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祷告的十个字秘诀中间的第五个字，那就是饶恕的恕。饶恕的恕，原谅人呢，那个饶恕的恕，恕字。我们所根据的经文呢，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两节的经文是紧接着耶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之后，祷告文之后立刻讲到饶恕的事情。再请看一处经文更清楚主的心意，在马可福音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马可福音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两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的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讲得很清楚了，祷告和饶恕的关系。我们讲到祷告有十个字秘诀，第一个字是真假的真，第二个字是单独的读，第三个字是简单的简，第四个字是信心的信。现在今天讲第五个字是饶恕的恕。饶恕，主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呢，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要是不饶恕别人呢，天父也不饶恕你。所以他在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有一句话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要想得着天父的赦免，我们先要赦免别人，这个赦免的程度啊，完全是正比例，我们赦免人多，天父赦免我们也多，我们赦免人少，天父赦免我们也少，我们如果不赦免人，天父也不赦免我们。那么这句话是在祷告文里面讲，而主在祷告文之后就紧接着讲了饶恕之道，叫我们饶恕人。可见呢，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上的一个预备，就是我们应当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怎么能够做到无愧的良心呢？不但我们不得罪人呢，而且要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许多时候你良心有亏欠，什么道理？不一定因为你得罪人，乃是因为你不赦免那些得罪你的人。有人欺负你了，陷害你了，论断你，攻击你了，做假见证控告你了，对你做种种不利的事情，伤害到你了，你原谅他了吗？你放在心里没有原谅，口里是不计较，心里还没过去，这样的情况呢，你跟他之间还有问题。这样有问题的人呢，你去祷告神不听的。所以我们需要原谅人，从心里面原谅、赦免、饶恕，然后天父才会赦免我们的亏欠。除非你能够保证你从来没有亏欠过神，你敢不敢这样讲狂妄的话呢？你从来没有得罪过神吗？不要说多，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你得罪神多少呢？我们思想意念中间有多少亏欠呢？ 我们欠神的债是1000万两啊，一辈子还不完呢。别人欠我们最多10两银子，你怎么能够不原谅别人呢？你如果不原谅别人，天父也不原谅你。所以我们的祷告啊，就需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啊，就是也原谅别人。所以马可福音11章里面25节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得罪你了，赶快饶恕他，因为你这一饶恕啊，天父也饶恕你。你饶恕人，天父饶恕你，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所以我们要想祷告没有妨碍，没有拦阻，我们就需要常常赦免一切的人，免得我们的祷告发生难处。如果我们的祷告发生难处呢，这个难处就是因为我们跟人之间还有过节没有解决。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有很多要学习的，可是这件事情啊，非常实际，也很普遍，因为差不多每个人呢，都有一些人与我之间的问题。如果你不原谅人，我告诉你，你的祷告永远神不听。这件事情啊，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啊，不能够马马虎虎过去啊，要认真的对付。我们每天都在祷告，3餐都谢饭，早晚都祷告，也许还有一段时间作为祷告时间，你要亲近神。那么你在亲近神的时候，我建议你，你先想一想，我在心中还恨谁吗？我心里面还有什么地方不饶恕人吗？对什么人还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还放在心里吗？赶快赦免。你说，主啊，我虽然不会赦免，但是我一想到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买了我，你已经赦免我的罪，你也赦免了我那个仇敌的罪，因此我不能不赦免他。求你给我有你的爱心，来原谅一切不可原谅的人，来爱一切不可爱的人。你能够这样祷告，你的心里面就非常平安，你就预备好你的心，你的祷告才有果效。因为这是神的话，主耶稣亲自这样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天父才饶恕我，这样我们的祷告才没有妨碍。那么为着夫妻之间的事情，我在这儿再引用一节经文，帮助收听这个节目的，如果你是丈夫或者妻子，你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彼得这个使徒啊，他有太太，因为他有岳母是吧，他的岳母有热病啊，耶稣把他摸了一下就好了，因此彼得是有太太的人。彼得有太太，他也有家庭的经验，他有一句话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3章7节，他说什么？彼得前书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是有太太的人，他有家庭的生活，他也有一些家庭的经验。圣经说人的仇敌啊，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家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也没有看见一对夫妻啊是从来不吵架。如果一对夫妻做到从来不吵架，很危险，恐怕这两个已经是一个貌合神离了。我不是鼓励大家做夫妻的吵架，我乃是说，如果人与人之间发生难处，应当让神的话在前面引导我们。丈夫和妻子如果出了事情了，请做丈夫的特别留意，你需要敬重你的妻子，你要多多原谅饶恕她，否则的话你的祷告就有问题。彼得说，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什么样子呢？你要敬重你的妻子。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可是彼得给我们加添一个经验，他说你要敬重你的妻子，因为她比你软弱，要敬重她，软弱你要敬重她，否则的话你的祷告就有问题。彼得说，这样子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可见我们的祷告啊，弟兄们，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神不听啊，恐怕你跟你的太太之间还有问题，你还没有和她和好，没有从心里面与她和好，你的问题还在，你的家庭问题还没解决，所以你的祷告落空。你需要照着神的话，你敬重你的妻子，免得你的祷告受了阻碍。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使对方得到好处，使我们自己更得到好处。所以能够这样做的弟兄们，不但你的妻子得到好处，得到你的爱心的敬重，你自己也得着上帝的爱，因为上帝喜悦听他的话的人。 我们听他的话，照着他的话去行的，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主耶稣不是警告我们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啊。什么人能够进去呢？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天天读经查经听道，你也收听这个天人之间，请问你是不是照着神的话去行呢？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听道而不能行道的人，要做一个听道讲道又能行道的人。愿上帝赐福我们。
我要飞扬。